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灵修，一起亲近神的时间。箴言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所罗门说，正直人必在世上居住，完全人必在地上存留，唯有恶人必然剪除，奸诈的必然拔出。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，让我们一心谨守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真抱歉。我们思想真抱歉这个题目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。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这里有神的同在。
圣灵的恩膏，这里是另一个天地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如同那黑门的甘露，降在西安山地。
爱在这里，和平在这里，光明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。耶和华所立定的福都在这里，
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祸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。 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这是今天的金句。我们只背诵一句话，五个字：同弟兄和好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同弟兄和好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真抱歉，每当去看球赛的时候，我和女婿不只是看球赛，还喜欢观察周围的人。有一次在看球的人群里，我们看到一个人表现了人性好和坏的一面。这位先生很显然地忘记了他座位在哪里，当他在找位子的时候，就大模大样地挡在大家面前。坐在我们前面的人跟这位先生说：你能不能让开，我们被你挡住了。这位先生用嘲讽的口气说：哦，算你倒霉喽。另一个人也跟这位先生抱怨了一次，这一次他的回答更不客气了。后来这位先生走开了，不久他又折返回来，态度的转变让人出乎意料。他对刚刚那个被挡住的人说：真抱歉，我刚才是因为我找不到我的位置而生气了。他们握手言和了。他们的互动引发了我的省思。当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而感到沮丧时，我们的表现往往一点都不像基督徒。因此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勇气，向那些被我们冒犯的人道歉。因为耶稣说：若不先与他人和好，我们的敬拜都是徒然的。当我们把与他人和好放在首位，就是荣耀神了。然后我们才可以全然地享受与我们天父的交通。主啊，我要放下骄傲向人道歉的确很难，然而你要我们在敬拜前先与他人和好。求你帮助我们在冒犯他人时愿意向他人道歉，请求宽恕。有了认罪的土壤，宽恕的花才能绽放。
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：一、更能意识到神；二、使我们与神亲近；三、明白神的原则；四、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；五、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。
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。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，时时亲近神。
今天我们思想真抱歉这个题目。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解释十诫里头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的时候，他们只把它局限在杀人流人血的行动上。他们认为只要没有在行动上杀了人，没有流人的血，就是遵守了这条诫命，就免除了审判官的审判。但主耶稣把不可杀人这条诫命做了更深入更广泛的解释。他说：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多数的希腊文版本有无缘无故这几个字附加上去。主耶稣不是不许人动怒，而是禁止我们无缘无故的向人动怒。今天我们跟人生气是为了什么？多数不是为了成就神的义，不是为了成全神的荣美，而是因为自我受到威胁，自尊心受到伤害，为了面子动怒，或者是因为得不到所要的心里不满而生气。出于人堕落的本性，我们是因条件而爱人，却容易无缘无故的恨人。你爱这个人因为他条件很好，所以你爱他。可是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，经常不用什么理由，因为你不喜欢他，所以就迁怒于他。你以为只有杀了人流了人的血才会受审判，却不晓得仇恨引来杀机，谋杀是心里恨人的外显， 鉴察人心的神在我们心里注重罪孽，对人有仇恨的念头的时候，已经为我们担忧了。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心里恨人不要紧，没有一条法律能够审判我。要知道，神要审判你，因为你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。神的道德本性是人的伦理基础。耶稣说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，难免公会的审断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拉加是什么意思？拉加是一句轻蔑人的亚兰语，意思就是你智商很低，没有头脑，用现代白话说就是废物。而魔力是希腊话白痴、傻瓜的意思，这些都是侮辱人的话。主耶稣不要我们出口伤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，神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，尊重每一个人。有一个年轻的犹太拉比，有一次轻看一位外貌丑陋的农夫，因为他长相难看，这个犹太拉比就用轻蔑的口气说，哎，你们村里的人都长得跟你一样丑吗？那个农夫听了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这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去告诉那位创造我的上帝，说他创造的我有多丑。毁谤按神形象造的人，就是毁谤造他的主。雅各书三章九到十节，雅各说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雅各说，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们一面用嘴赞美神，一面用嘴骂人，一面用口称颂神，一面用口冒犯人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咒诅的言语是从怨恨的泉源里发出的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，使徒约翰说，凡恨他弟兄的，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，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。神不是要等到一个人被谋杀，生命被剥夺了，才宣告人有罪。早在毒根在我们心里生出，我们心里注重罪孽的时候，他就宣告我们是有罪的，是要受审判的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夸的就是，我们没有杀人，我们没有流人的血，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。可是你看，我们没有。他们以此为意。主耶稣说，不，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；凡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今天我们非但不可杀人，也要禁止嘴唇，不可用我们的口来凌虐人，给人精神虐待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，保罗说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神要我们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有人逼迫你，恶待你，对你不好，你仍然要肯定逼迫你的人在神眼中的尊贵，在神眼中的价值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主耶稣接着说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席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是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什么意思呢？主不要我们累积仇恨，而要我们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你看，从心里恨人，到出口伤人，到对头相告，一层一层的，跟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怨恨越结越深。主耶稣要我们及时消除怨恨，与人和好。主说，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弟兄怎么会向你怀怨呢？一定是你有得罪弟兄的地方，你做错事，冒犯了弟兄，使弟兄无辜受害。不要以为到祭坛献了礼物就没事了，你把礼物先留在坛前，先去向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要把亏欠人的偿还清楚， 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被你得罪的人对你的怀怨。你明明知道得罪了人，想起弟兄或姐妹向你怀怨，你不是祷告求神赦免就算了，而是要主动诚恳地向人赔礼道歉，不要拖延，不要放不下面子。这场风波既是由你而起，你就主动去化解事端，为所犯的错负责，向人认错道歉，寻求和睦。和睦不会自动到来，而是要主动寻求，并且一心追赶。很多人以为基督徒信了主，大概就不会有冲突了。不，基督徒蒙了恩典，但是是在恩典中长进，所以在教会里也难免会有冲突，而且弟兄姐妹之间有些冲突和不愉快是常年累积下来的。我们得罪别人，没有及时向所冒犯的弟兄或姐妹致歉，没有主动去化解，结果弟兄向我怀怨，我和弟兄之间就有了嫌隙，有了嫌隙要去处理。有一间教会有两位执事在圣工上彼此同工，有一次因为其中一位执事说了一些不当的话伤害了对方，两人因此产生心结，产生嫌隙，甚至互不来往。直到有一天，得罪人的弟兄感到内心很不平安，觉得还是应该去请求对方原谅。最初呢，他有些挣扎，但最终他还是鼓起勇气到那弟兄家里向他道歉。他站在门外敲门，出来应门的正好是那位弟兄。那时站在门外的他哑口无言，什么话都说不出口。后来在圣灵的感动和催逼下，他表示他是特地来向他道歉的，对过去曾经讲过一些不好听的话让他难堪，让他受伤而深感不安，而且诚心求他原谅。这位弟兄听后很受感动，并且表示自己一定有些地方也不对，才会使他讲出这样的话。于是两位弟兄就在门口互相拥抱，流泪祷告，彼此祝福。这样美好的见证一传开，很多人就深受感动。中国知名的传道人王明道回忆他还在读书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永远不能忘记我在中学三四年级的时候，我们英文文法老师是由校长担任，他是一位60多岁的英国人，有着硕士学位，做事非常认真，非常忠心。有一天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他叫我写功课，那一课里有一个很不常用的句子，正赶上我去做。我站起来写了以后，校长摇头说不对，我因为看得很清楚我这么写是没有错的，所以回答校长说对。他再对我说不对，我再回答说一定对。同学们弄不清楚校长和我究竟谁对，看我这样和校长争都为我担心，怕我惹怒了校长。我因为自己没有错，所以始终说我造的句子不错。最后校长寂寞了一会儿，我猜他必是在那里反复思想我造的那个句子。我们都注目看他，忽然间他的脸变红了，他开口对我说，永胜，你做对了，我看错了。王永胜也就是王明道弟兄，他说那件事在我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60多岁的老校长在众学生面前为一个17、18岁的学生改正功课的错误，反复争论了好多次，最后肯坦白承认是自己的错。这种精神真是伟大极了。有错肯坦白认错是最伟大最光明的事。我国古人也是这样说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，过也人皆见之，耕也人皆养之。王明道说，人在世上谁能没有错失呢？有错肯认错，正是一个人诚实的表现，也是他可爱可敬的地方。我们不但不可看认错是羞辱，我们应当看认错是荣耀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有弟兄或姐妹在向你怀怨吗？你知道是你的不对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事端由你而起，你要去面对，勇敢地负起责任。你要主动地解开与弟兄之间的心结，弭平与弟兄之间的鸿沟。主耶稣说，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。我们对人有所亏欠， 而我所亏欠的人在神面前有冤声入了神的耳中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旧约圣经记载，雅各得罪了以扫，以扫心里怨恨雅各，甚至想要杀了他。当雅各重归故土的时候，他就预备了许多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当作赔罪的礼物。以扫接纳了雅各，雅各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下。跟我们得罪的人道歉赔罪难吗？不容易。世界上最难讲的三个字就是我错了。我错了这句话只有三个字，但是竟然那么难以说出口。在认错的事情上，我们何等软弱。面对我们所犯的错，我们经常是拖延、敷衍、逃避，并且拒绝道歉。结果呢，只会让伤害扩大，积怨更深。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曾经做过一项学术研究，发现人们往往容易高估道歉可能付出的代价，却低估道歉会带来的好处。一想到我要道歉，我要认错，我们先想到的就是多没有面子啊，会付出很大代价，所以我们选择不道歉，选择逃避，选择不认错。神不会因为你为自己辩白就认为你没有错。当一个人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他的内心会因为罪恶感，因为内疚而内心沉重，身心灵都受到伤害。箴言28章13到14节，所罗门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，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弟兄姐妹，不道歉带来的麻烦多得不得了。我们要求神赐下真诚肯认错的决心，以及承担后果的勇气。当你鼓起勇气来向你所得罪的弟兄或姐妹道歉，请他为你祷告，请他为你祝福，你的心灵就得着释放，就再无牵挂。有一位弟兄分享他主动认错的经历，他说，有个主日早晨，我和妻子闹得很不愉快，我不想谈其中的细节，但我知道是我自己的错。那个早上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了那种新婚燕尔的感觉，没有了幸福感。我的妻子在养老院工作，那天她刚好去值班，我就带着其他的家人到教会去聚会。当开始领圣餐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我应该向妻子道歉。我早上对待她的态度不仅伤害了她，也伤害了我跟主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聚会结束后，我就开车到养老院请求妻子原谅我。弟兄姐妹，感谢神，真诚的道歉是迈向饶恕的第一步。及时的道歉可以化解愤怒以及羞辱，因为它表达了对对方的尊重，让双方建立信任感，并且防止进一步的误会。诚心的道歉使得饶恕变得更容易，因为有了认罪的土壤，宽恕的花朵才能够尽情的绽放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许多时候需要及时补救。真诚的道歉并不是逼着对方一定要原谅，而是我们应当做的事。原谅饶恕是别人的选择，可是道歉是我们的责任。真心的道歉虽然不能改变过去，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但是可以照亮未来。今天人与人之间积怨多么容易，可是和好多么困难。箴言16章第7节，所罗门说，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弟兄姐妹，你所行的如果蒙神喜悦，神就使你的仇敌与你和好，这是神的应许。只要我们所行所做的蒙神喜悦，我们照着主的吩咐去做，和睦就会来到。我们再来听首诗歌，真美好。 我们再把今天的金句再背诵一次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四节，就是一句话五个字，同弟兄和好。这是神对我们的提醒，要同弟兄和好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指引我们走正路，使我们得自由。我们常常会有得罪人的地方，当圣灵光照我的心，提醒我，叫我想起自己不对的地方，求主帮助我愿意谦卑下来，赶紧去与人和好。求主赐我勇气，让我能主动的消弭事端，化解隔阂。求主赐下上头来的智慧，求主赐下属天的眼光，帮助我顺服你，走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，帮助我栽种和平，收成义果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